好，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是约翰福音的4章1到26节，那么经文比较长，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了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到了，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了，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好，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撒玛利亚妇人以敬拜，讲言是梁世龙牧师。好，永启梁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到是讲约翰福音3章，是讲到尼哥底母他晚上来见耶稣，耶稣跟他讲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就是讲到重生。耶稣跟他讲这个重生， 就是要让他知道要进入神的国呢，绝对不是在乎他可以做得多好，他多努力，因为他知道这个尼哥底母呢，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非常努力遵守律法，所以耶稣就要让他知道，要进入神的国呢，不是在乎你多么的努力，在世上遵守律法，乃是在乎你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耶稣就让他知道，他用这个重生的意思，就是说新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婴孩的生命，婴孩的生命他怎么样出生，当然完全不是在乎那个婴孩他多努力，一点都不是，乃是完全是外来的，是他母亲的努力。所以重生有一个意思，就是如果你要得到新的生命，就要重生。这个重生就是说，不是人有什么的作为，乃是神的作为，这就是重生。重生把整个生出来的这个意义，不是放在人多努力，乃是在乎神的恩典。所以神给一个人有重生的经验，就是神给他的一个恩典。那当然耶稣也跟他讲到，重生就是在不是从水和圣灵所生的，这个我在上一次 讲到呢都解释了，所以今天就不会再讲。那么一个新的生命有什么特别呢？也就是说我们信主的都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应该有什么新的或者是不同的表现来显示我们真的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也许在过去我们大概都有机会听到，如果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新的生命啊，就是我们应该有好的行为啊，比方说我们都应该爱人啊，甚至爱我们的仇敌呢，我们应该行公义，我们应该好好的传福音等等啊，那当然都是应该的。但是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坐在人，在我们旁边的人，在世界上面的人的身上，基本上都是为人而做的。那我们这个新生命可有哪一项是跟神有关系的呢？我觉得呢，只有敬拜，其他我们好像都为神而做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我们为一个弟兄所做的也是坐在神的身上，但是还是有点间接的。那如果我们从神哪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有哪一项是真的是我们自己啊，或者是直接我们跟神有关系的，就是敬拜。敬拜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也许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每个主日的主日崇拜啊，主日崇拜当然就是敬拜神，敬拜这位创造天地万物，敬拜这位大有能力，而且呢我们都知道他有极高的智慧，而且也是充满慈爱，而且又圣洁又公义又永存的这位宇宙的真神。但是呢，我们可不是敬拜一位好像只是存在天地之间，也只是高高在上，跟我们好像毫无关系的一位造物主，有点像一个艺术家，他完成一个艺术品以后呢， 非常满意的坐在那里欣赏他的作品。但是他在那里欣赏他的作品，谈不上他跟那个艺术品有什么个人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不像一个艺术家。当然神创造整个宇宙天地万物实在是非常奇妙，也实在是大有能力，远远超过一个艺术家他们所创造的。但是我们的神绝对不是一个艺术家，完成一个艺术品以后呢，只是就高高的坐在那里欣赏他的创造。所以在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请往下一个。对，在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呢，那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从窗传扬他的手段。我们都很清楚地看到神所创造的诸天重创，不是只是在那里神在欣赏那么简单。神所创造的诸天，神所创造的重创，天地万物所有他所创造的，他们都跟神是有一个联系的，也就是说神所创造的一切是有回应的，他们跟神有一个所谓互动的一个关系。但神创造万物，圣经告诉我们，万物就以敬拜回应。诸天述说神的荣耀，那个就是敬拜。从窗传扬他的手段，或者是这个手段应该是他的作为，这个就是一个回应，一个敬拜的一个回应。在神创造万物里面呢，弟兄姐妹，你跟我都知道，神所创造最高级最奇妙的创造是谁？那就是你跟我，我们所谓万物之灵。我们被神创造一个最特殊的，就是我们有神的形象。人跟万物当然很不一样，我们在万物的当中也是最奇妙的，这个肯定的。但是最奇妙也是最高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如果万物的被造已经有一个所谓敬拜的一个关系，那么人类的被造岂不是更不能够离开敬拜？是不是？也就是说，人应该是更能够述说神的荣耀，传扬他的手段。那也许有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要创造万物来敬拜他？是不是有点很特别？你创造万物好像也要求万物来敬拜他。那我觉得这方面呢，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知道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位创造万物的神很特殊，他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老实讲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释的一个奥秘。我肯定告诉你，今天我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个解释得清楚。我甚至相信我再生的年日也不见得我能够，或者是有谁在世界上的，无论是神学家还是怎么样，能够清清楚楚地解释三位一体因为这个是关乎神他的本质，我们有限的 这个理解的能力，我们这个只是几胖的这个脑袋啊，不见得能够可以一下子一听哦，原来是这样啊，没有这个可能。但是呢，当我们想这个三位一体，不是三位神，乃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有三个不同的位格 ，three persons， 但是是独一的真神。我就是这样讲，我相信我们都还是不明白，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讲，这个是一个奥秘。不过呢，我们倒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在他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大概不容易了解。我想呢，大概我们可以稍微从夫妻的关系里面可以看到一点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夫妻的关系就是他们是两个合为一体，在世上一个最密切的一种关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可以在哪一方面跟三位一体能够可以完全可以解释得来。总之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在他的里面有一个极完美的一个关系。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位有 绝对完美关系的一位神，他所创造的一切当然都离不开关系，都不可能他所创造的一切是完全独立的，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一些个体，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都没有关系，是完全独立，不会的。神所创造的当然都是有关系，都是彼此之间有联系的。这方面呢，我相信，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如果你是研究地球生态环境的，都可以证实这一种生物的景象。神在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上所有的这个生态环境都是彼此联系的，都是有关系的。你不可以把其中一个把它拉出来，如果把一个拉出来的话呢，其他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常常都要谈到这个生态的环境啊，我们不要开那么多的汽车，用那么多的汽油等等，我们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地球啊，因为里面所有都是彼此之间有连结的。这个就是基本上讲到这个关系。所以神创造天地万物，我们都知道有关系的联系。神所创造没有一项是完全独立的，那么被造物跟神当然也有一个联系。万物在地上彼此有联系，那创造他的神怎么会跟他们没有联系呢？那如果万物跟神都有联系，就像刚才我们读的诗篇十九篇，那里万物的一个最好对神的联系，最好的一个回应就是敬拜。神创造万物，他们都有联系，万物都应该跟神有联系，但是万物跟神的联系基本上就是敬拜。我可以说人与生俱来就已经知道也懂得敬拜，人早已经有这个敬拜的意识。敬拜基本上是在我们的所谓基因里面，在我们的 DNA 里面。问题就是人类堕落以后，人就开始乱七八糟的敬拜，什么都拜。在远古的时候敬拜天地万物，敬拜太阳，敬拜雨水啊，因为 他们农耕的啊，没有雨水不行，所以他们拜雨水、拜高山、拜海洋、拜神所造的，不懂得敬拜神。但是很奇怪的，现在当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那么先进的一个地步，人类还是在敬拜，敬拜什么？敬拜金钱，敬拜权力，敬拜地位，也敬拜学问。今天可能有更多的人敬拜肉体的性欲，同样是敬拜，分别的只是远古的人他们敬拜是敬拜神所造的，今天的人所敬拜的是把自己所创造的拿来敬拜。人就是这样的继续从远古以来到现在从来没有离开敬拜，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敬拜偶像。人从来没有离开拜偶像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个恶行。人类因为拜偶像破坏了跟造物主的关系，也当然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现在我们看到刚才我所提的啊，多少的人就是因为要抓要拿要得到，他们很希望拿到更多金钱、更高的权力或者更高的地位。他们伤害了多少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乱七八糟的敬拜的情况，人在活在一个我们说是后关系的一个时代 post relational 的一个时代，人类在这样的一个没有关系或者是关系完全崩溃的一个情况，人类哪里可以活得快乐呢？你跟我都知道，人快乐不快乐基本上不是在乎我们拿到多少。我好像曾经跟大家提过，我在非洲传道的时候，我在非洲人的当中，我看到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穷乏，但是我觉得他们比我们在这里的人更快乐。我们什么都有，他们什么都没有。我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在非洲我听到的那些 laughter 啊，那些笑声比我们这里更多，我看到他们微笑的面孔在比这里的更多，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些我发觉，就是他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比我们在这里的更好。人如果的关系出现问题，你不会快乐。人最不开心的时候，多半不是因为失去什么东西，多半就是因为关系出现问题。所以现在很多人活在物质丰富的时代，科技非常发达的一个时代，但是导致关系越来越倒退，关系基本上是崩溃的一种情况。所以难怪人感觉孤单，难怪人感觉恐惧、空虚、没有意义，也没有人生的方向。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跟关系有关，也是跟敬拜有关。因为最基本的这个关系跟神的关系都没有，哪里可以建立其他的关系？那好了，讲了那么多，我就跟大家现在开始来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比较长的一段经文。 那就是撒玛利亚妇人他怎么样碰见耶稣的一段记载。对，谢谢哈。我有时都忘记这个 signal 给后面的弟兄哈。我相信弟兄姐妹对这一段经文都很熟。耶稣怎么样会碰上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也许你也会同意，耶稣基本上是刻意的要经过撒玛利亚来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我给大家看，对，看一个地图哈，这个就是耶稣时代耶稣活动的这个范围哈，大家哦，那可以回到上一点吗？哦，对，因为呢，耶稣有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呢，耶稣本来是在犹太的地方，他要往加利利去，加利利是在北方，那从南方到北方，对，就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但是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的关系不好啊，犹太人也看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那背后的历史就不多讲，大概你们都知道。所以呢，一般的犹太人如果要从南方到北方的话呢，多半都是采取两个不同的，一个就是从沿海的路到北方，或者是从东边右边往北，就是从约旦河往北。但是耶稣这一次去加利利的时候呢，很奇怪，他特别要从撒玛利亚当中经过，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他肯定是刻意的从中间经过撒玛利亚，不拣选在海边，也不拣选在约旦河，就是从中间刻意的要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就是要他要在叙加这个地方要遇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因为刚才我已经跟大家提过，犹太人不会特别跟这个撒玛利亚人要跟他们打交道的，所以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是很特殊的，而且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是为着要见一个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那就更特殊。而且耶稣要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在一个公众的一个地方， not privately， 乃是公开的，是在正午的时候，实在很令人感觉奇怪。但是更让人觉得奇怪就是他有见的这个妇人呢，是个道德不好而且呢也绝对不是一个就算撒玛利亚人也不愿意跟他交往的一个妇人。这个还不停在这里，我要继续往下给大家知道，耶稣要碰见要遇见这个妇人要跟他讲什么呢？竟然是讲敬拜这个事情。耶稣怎么会跟一个这样的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的道德也不好，这个人对神也不认识，而且就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竟然会跟他讲这个敬拜？老实讲，如果耶稣跟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上一次跟弟兄姐妹讲的这个尼哥底母倒是比较可能，因为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而且是法利赛人，很清楚明白旧约圣经。但是怎么这位耶稣是特别是刻意的要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跟他讲关于敬拜的事情，是一个我们看来是最没有资格跟耶稣讲敬拜的人。所以 但我们看到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都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他结果他看到这个妇人，他也很主动的跟他来讲话，就问他可以不可以给他水喝。结果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妇人当然告诉他，哎，你怎么会跟我这个妇人要水喝等等哈、啊？结果耶稣就告诉这个妇人，你知道吗？事实上我有活水。什么是活水呢 ？Living water。这个活水是任何人喝了永远不再口渴的活水。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然非常高兴，她也要得到这个活水，因为这样的话呢，那就不再需要在中午的时候那么热的天气来到这个地方打水。结果一下子当她回应我也要，耶稣说你叫你的丈夫来。哦，她说我没有丈夫。结果呢，耶稣就切开，就是公开他非常淫乱的身份。原来这个妇人所过的是淫乱的生活，她有五个丈夫，就是说她跟好几个男人都有关系。那一般的情况，一个这样的一个罪人给人家侧路，那就干脆赶快离开这个水井。但是很奇怪，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没有离开，他大概知道一个从来他都没有遇见过的犹太人竟然知道他过去的生活，他的行为，所有发生的事情。所以他知道他现在遇上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人，所以从他的理解，他相信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先知。那很明显呢，耶稣是刻意让他知道他有超然的能力，就跟先知一样是对的。所以这个妇人在二十节你看到吗，我们就是当耶稣回应的时候，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下一句他就好像要把这个话题扯开啊，他说哎，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好像这个妇人忽然间跟耶稣要讲关于敬拜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从上文看到，他一下子相信这个人，这个犹太人他原来是一个先知，那下面他要跟他讲敬拜或者是礼拜的事情，那应该不是太突然。不过呢，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大概没有想到，他对敬拜的理解跟耶稣要讲的敬拜根本不是一回事。耶稣告诉他二十一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降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哎，不是，你不要误解。首先耶稣跟他讲一句很特别的话耶稣特别讲到耶时候降到，往下面一个我也特别 highlight 下面，对，时候降到这一句话很特别的，就是说在过去你们所听到的关于礼拜，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个时间，甚至用什么形式来敬拜但是时候降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候来到的时候，一切都要改变。意思就是说呢，当基督来到，成就了十字架的救赎，整个敬拜的事情 都要改变。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应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坦然无惧、自由地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再不需要献祭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间，整个敬拜的形式都彻底改变。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可能心里在问，那么既然是如此，我们信主的还需要去教会敬拜神吗？我们不是每个星期天啊，我们都在教会主日崇拜吗？那个答案就是当然需要，因为教会不是一个地方，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耶稣基督所成立的，是一个属灵的信徒的群体。这个群体呢，是主所拣选的、所救赎的这一群人，他们定时的在主日聚集，就是要信主的人知道，他们要开始重新回到对神的敬拜。这是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完全忽略的，也当然也不晓得怎么样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也创造他人类的这位真神。那现在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不单认识神，我们还可以亲近他，甚至我们可以敬拜他。所以呢，信主以后为什么第一项最重要的事情，我不是说应该去教会，第一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敬拜神。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敬拜？主耶稣说，信徒的敬拜，一方面不在乎在哪个地方，不在乎什么时间，也没有什么固定的仪式。我想这一切我们 UBC 少年浸信会，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都经历到了，以前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而今天我们搬到这里没有关系。以前我们在上午的时候，现在在下午的时候没有关系。甚至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敬拜的主日崇拜的形式都没有问题。我有知道有些教会每两个月他们都在郊外在大自然的当中来敬拜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一切都不重要。那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主说，对，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就是敬拜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在神面前真正的敬拜完全不是外在的或者是可见的表现，神看重的是我们内在的情况，心灵和诚实。按照原文的意思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心灵和真理对，心灵和真理因为呢 spirit and truth 在原来的文字好像不应该是翻译作是诚实 true 真理。那心灵呢，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是我们最深处的那个我 the inner person。 有人说一般人有三个我第一个我呢是给世界看的所以呢我们都会尽量把自己弄得好看穿你穿得最好的我们要总之就 把自己弄得最好看，但是呢也是最表面的这个不是真的我。所以现在 当你看到我现在穿得那么好，这个不是真正的梁牧师啊，还有第二个我，第二个我是给谁看的呢？是给家人看的，我们家里面的，没有什么打扮，也不是那么好看的，如果你要真正认识梁牧师，你应该问我的师母，哎，梁牧师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就最清楚，因为我是在家里面，他看的都很清楚。这个是第二个我，但是还有第三个我。这个第三个我大概没有谁看到，我们也不允许其他的人看到，因为是最不好看的，也是最丑恶的，最隐藏的一个我。我告诉你，这个才是真我，也是我的灵，你知道吗？神就是要求我们以这个真我，这个灵来到他的面前，来朝见他，来敬拜他。所以每个主日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好好的想，当然我们好像都准备好来见弟兄姐妹，但是我真的准备好来见我的神吗？真的以我内面最深处的这个我来见神吗？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竟然对一个生活那么肮脏不圣洁的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谈敬拜。因为我们最深处的我基本上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可能没有太大的分别，只是没有人知道。但是神就是要跟这个真我建立关系，尽管这个真我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不过只要我们肯来到神的面前，以自己的真我，自己的灵，我就可以敬拜。但是要敬拜神还有，不光只是我的灵，而且呢还有这个诚实，或者是还应该有真理。心灵呢可以说是讲到敬拜所需要的主观的条件，真理呢是客观的条件。我们以心灵敬拜，但我们也需要真理才懂得敬拜。很多基督教的异端就是因为只有敬拜的灵没有真理，结果他们的敬拜不是真正的敬拜，他们的敬拜不是建基在对神的认识，那是对神只是以为神是怎么样，甚至他们拿到错误的了解。我们要对神有好好的认识，从哪里可以得到？那当然只能够从神的启示，就是说不是我怎么样尽我的努力找到怎么样去认识神，人根本没有可能，没有能力可以认识神。但是如果神能够可以下来告诉我他是怎么样的神，我们就能够可以知道神是怎么样。这个就是神的启示，我们有神的启示，也只能够透过他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有真理来敬拜他。那神的启示是什么？那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最重要的部分当然就是讲道啊，我们唱诗会唱30几分钟40分钟，但是讲道 我们会用最多的时间，就是因为讲道是讲神的话，我们透过讲道，我们多认识神的话语，多知道神怎么样启示关于他的事情。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每个主日回到这里啊，听讲道，或者是也参加主日学，也不要轻看我们每一次在小组或者是团契里面，我们大家打开圣经一起查经，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一点一滴的，我们能够可以建立我们敬拜神的这个基础，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好像一直在讲主日崇拜的事情。真的，我们每个主日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要以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但是这只是我们作为信徒重新敬拜神的一个起步点啊 ，starting point。这好像一个飞机的跑道，可以下一个吗？对，飞机要起飞是需要这个跑道才能够飞到天空。我们每个主日的崇拜，事实上就是一个跑道啊 ，the runway。主日崇拜的程序，让我们可以借着诗歌、祷告、讲道，让我们可以看到神多么的荣美，多么伟大，他极大的全能等等，他是绝对配得我们的敬仰、我们的赞美的。这个当然就是敬拜。所以每一次主日崇拜里面，整个成色都有意义，是让我们集中知道，也想到我们整个人的注意力都在神的他的整个啊，他的他是伟大，他的伟，他的绝对的完美等等一切的最好的，我们最需要敬拜的这个个性。但是敬拜绝对不是星期日一个多小时在教堂里面的主日崇拜，敬拜应该是什么呢？敬拜是我们整个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我们的主日崇拜是为着我们离开教会以后我们的敬拜作为一个准备。因为在教堂里面的主日崇拜，像我刚才所说，只是飞机场的这个跑道，帮助我们借着这个跑道我们才可以起飞，让我们可以进入到每时每刻都活在敬拜的境界。我相信没有人觉得飞机只是一直在跑道上走是正常的，这个是不正常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却遇上很多的信徒，一直以为只要我每个主日我都去主日崇拜，我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信徒。我相信这个是很错误的。神要我们得到的不是主日崇拜，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敬拜的圣活，或者是一个敬拜的生命。如果只是主日崇拜，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神的儿子，独生儿子，我相信大概不需要付那么大的一个代价，要做那么多的事情，要来到这个世界受苦受洗，除非是让我们得到最宝贵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敬拜的生命，或者是敬拜的生活。那么什么才是敬拜的生活呢？也许我要下一次才跟大家比较深入的来讲。所以在最后，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 敬拜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活水，这是筛子啊，就是活水。耶稣怎么样回答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啊，你无论你喝多少，一下子过了一段时间，你还是好喝。但是人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喝。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活在敬拜的生活里面，永远不会再喝。世界很多事物，你好像要费尽多少的努力，或者是你无论你拿到多少，